尤其是在罗马的教会，你看见圣灵特别把它放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手，要他们做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别的地方办不到的。你没有看一个地方的教会像罗马的教会一样，他们的不同有那么多，他们不光是教育的层次不同，不光种族的不同，宗教背景的不同，许许多多的不同，但是他们虽然多却是一个圣灵，在基督里面他们所见证乃是一个见证。那么现在问题是在实行里面有可能吗？所以我再说第一次，如果今天你要办一个理想的教会，要么是同样一个思想，要么是同样的一个来源，就是同样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教会到底是不是同乡会？那么教会到底是不是同聚会？如果我们读圣经很清楚的，尤其是罗马的教会给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最典型的情形，圣灵现在能把这些奴隶和那些自主的摆在一起，能把希律人跟犹太人能够摆在一起，跟许多政治背景不一样，跟意识形态不一样的地方能摆在一起。他们所以在一起，因为神都生了他们，他们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生命。如果就是外面来说，皮肤的颜色能够分开他们，教育的背景能够分开他们，文化的背景也能够分开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所代表的不是同乡会，他们所代表的不是同智慧，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形态意识形态里面所产生的东西，他们所代表乃是告诉我们，他们满了基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生命，那个共同的语言就是基督做他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没有本钱可以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他们分开了，那个见证就失去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四分五裂的，但是在教会里面你能看见别人所不能做。比方说像我们的主，你看见为什么主为我们祷告，他怎么为我们祷告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像我们主与父合一样。那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世人就知道你已经差了我来。所以神的儿女如果能产生一个合一的见证，那么这事实上是我们主为我们祷告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祷告的结果，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这样世人就相信神是差了我们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所呼召来，而且不止如此，主说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今天要传福音，我们喉咙都喊破了，但世人要看见的就是他们能不能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那么在主所呼召的门徒里面，很稀奇，有一个人叫奋锐党的西门，那就是恐怖分子。我们说不要以为说宾拉登是现在的，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看见他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你看见奋锐党的西门就是那个时候的暗杀党，就是那个时候的恐怖分子。尤其十二个门徒，你看最后的四个包括什么？包括犹大在里面，多半是恐怖分子。因为那个犹大伊斯加略在原文是佩剑的人，所以很可能就是你看看。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主呼召了他们，结果他们做了主的门徒。那么奋锐党的西门是最爱国的，他们所有只要和罗马官政府只要和罗马政府挂钩的，他们一定要暗杀，他们一定要对付的。所以你知道奋锐党的西门最恨的人是谁呢？就是像马太这样的人。而马太根本没有你国家民族观念，他可以为着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吸自己同胞的血。但是稀奇不稀奇？主不光是呼召奋锐党的西门，主也呼召了马太。一个是完完全全有爱国情操的，一个根本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人。那弟兄姊妹，在世界上来说，你看见说他们可能意识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根本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根本没有国家认同的，但是这样的人稀奇的很，主呼召他们，不光呼召他们，主要他们彼此洗脚，要他们彼此相爱。我再说弟兄姊妹，在世界上就是完全在世界上两个极端的人，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只有基督十字架所传的福音能够把这样的人放在一起，能叫他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走遍天涯，奋锐党的西门要杀的人 就是马太，现在马太是送上门来的，因着主耶稣的呼召，现在他们住在一个桌，他们在一个，在根本在一个屋檐底下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着这个缘故，这两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人，圣灵能够把他们放在一起。那不光如此，你知道说还有一对，就是雷子，就是约翰跟雅各，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快的，一个是慢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会打雷。意思就是他们里面的灵乃是爆裂的灵，你知道吗？事实上很有意思，你每次看那些画家笔下的画，十二个使徒，你看好了，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所以像这样的人呢，根本应该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是个很温柔，是个爱的使徒，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主认识他，所以这个名字是给他取的，雷子是主耶稣给他取的。因为雷子知道你表面上看外面很斯文，是不是？但他里面是一堆的炸药。所以有的姊妹说，他说其实我很温柔啊，结果就是因为啊他刺激我，结果我就爆起来了。那你试试看呢，如果我们肚子里面是一堆的面粉，你点点火才看能不行，行不会爆的，就是因为里面不是面粉，是一堆的炸药，结果就爆起来了。所以凭着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雷子。现在你想想看，现在你看看，像彼得跟安德烈也是另外的一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怎么样把谁配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顶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十二个使徒为什么经过三年之久，结果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没有别的原因。你知道亚里士多多德加上柏拉图加上苏格拉底，他们是130年不知道收了多少的弟子，但是不要忘记他们130年教育的结果赶不上主耶稣三年半教育的结果，原因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在十二个门徒上所做的是世界上产生不出来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他最后你看见不光是雅各为主做见证，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约翰也为主做见证，但是他们不同。你看见雅各是活得最短的，约翰是活得最长的。雅各是活着寻道者，在20分钟之内也许他就化成灰烬，也许是为主寻道了，但是雅各要天天背起十字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几乎一个世纪，几乎几十年之久，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只有圣灵，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把两个完全，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地极的，能够把他们聚在一起，而且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洗脚，他们的见证乃是合一的见证。等到世界看见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相信了，因为神的确是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不错，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没有能力？传福音没有能力就是那个合一的能力没有。你把一些的炭火放在一起，它可以烧得很旺，你把炭火慢慢把它拿走了以后，慢慢的能力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很清楚，他知道虽然罗马教会不是他开始的，他知道罗马教会仍旧需要帮助。你怎么能建立罗马教会，怎么能建立一个身体的见证，怎么在罗马建立灯台的见证，怎么在罗马建立合一的见证？那弟兄姊妹，这件事不是人能够做的。不过问题在这里，如果他们真的认识神所传的福音，如果他们真的明白神所为他们预备全备的救恩，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们真的把自己献上，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看，合一的见证就要产生。所以当你读到第14章的时候，信心软弱的你们要见了。弟兄姊妹，教会不是军队，军队你只要起步走，大家的步伐是一致的。你知道从前拿破仑的这个军队有一个将军呢，他经过一座桥，他忽然间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他忽然间说踢正步，正步走。那正步走什么意思？正步走就是很整齐，对不对？那结果就是因为正步走啊，你正步走很整齐，所以它有一个频率。那么这个桥的本身呢，也有一个振动的频率。结果两个频率相等的时候，就产生共振作用，结果桥就断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那样的结果。但是呢，我们晓得说， 这个神所做的，就是但是现在我们看见说，这个圣灵所要做的见证是什么？圣灵所要做的见证乃是这个世人所不能够做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教会如果是军队的话，你看可以很整齐，但是教会像什么？教会就像你记不记得那个雅各跟他的哥哥不是找来了，哥哥不是和他见面了吗？那么他想，他哥哥说你跟着我回去，他说因为现在他要量着妇女还有羊群牛群的力量慢慢的往前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是军队，很简单，你把它划一了没有难处，但是问题就是教会是个家。所以不要忘记，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证明什么？你是刚强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有的人比你软弱。如果是军队你可以要求，如果是教会就不能要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教会最少有软弱的，有刚强的，现在问题你能不能接纳那些软弱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能不能合一，神的圣徒能不能合一，乃是决定你怎么接，你肯不肯接纳一个软弱的弟兄。那么但是不要辩论所疑惑的，有人信百物都可吃，那软弱的只是菜蔬。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所以弟兄姊妹，你为什么收纳他呢？因为神收纳他，虽然他比你软弱，你还得要收纳他。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的人软弱，有的人刚强，有的希利尼人，有的是犹太人。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感谢。但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第七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弟兄姊妹，有的人软弱但他是主的人，有的人刚强他也是主的人，他的看法不一样，他软弱他只是菜蔬。那么你认为百物都可吃，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坚持百物都可吃，你肯不肯接纳他？所以我们要知道，合一的见证乃是从接纳开始。所以彼此相爱不错，这是第十二章，但是彼此14章乃是讲彼此接纳。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肯接纳主所接纳，我们肯接纳神所接纳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合一的见证就产生了。那这里面需要什么？需要十字架许多的功课。如果有的弟兄经历赶不上你，如果有的人他幼稚赶不上你，比方说今天你和你的弟弟讲微积分，他根本不懂，他因为他还幼稚嘛。所以现在不要因为他不懂微积分你就弃绝他，因为你把他当作神童，希望他跟你一样。但是就是怎么在生命上他是赶不上你的，那现在你该做什么？你唯一做的乃是尽量用奶来喂他，尽量用粮食来供应你，把他带大，到了有一天他和你一样也上了大学，他当然就会微积分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你不可能统一所有神儿女的经历，你也不可能统一大家对于圣经的看法，这是不可能。我们合一的根据是根据生命，不是根据圣经的亮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当然每一个人应该忠心，每一个人应该为主活。有的人相信百物都可吃，有的人相信只可以吃菜蔬，但是问题在这里，他这样做，他这样活，他这样吃，他这样不吃，是为主活，是为主死，因为或活或死，他总是主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如果借着交通，那么大家就那你就看见合一就产生了。如果大家就不肯接纳，你就不交通，不交通，大家好像路人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主为我们所祷告的。他知道有一天神的儿女要四分五裂，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记得从罗马第一章到第八章讲什么，你知道主为我们预备的机会有何等的大，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主在地上要产生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合一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主在临终的时候，他最后临别的时候，你看他为我们的祷告，那个为我们的祷告就是为我们合而为一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主可以，神可以不听， 但是我们主的祷告不一定听。那么到底神能不能达到他所完成的呢？那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顺服罗马书第14章。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第一节到第12节都是对，
都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第10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呢？不论断弟兄呢？你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所以如果我们有基督台前的亮光的话，你知道说教会就是个家，有的走得快一点，有的走得慢一点。今天可能他是这样看见，但是你如果忍耐他，也许明天他要看见你所看见。所以为什么一个坚持，为什么当为什么你要求统一的时候，那就是很多的结果是统一，很多结果不是合一。所谓的合一很清楚，合一就是给我们看见有软弱有刚强的，有势利的人有化为人。那不光如此，你再读13章也是到，你如果再读13节一直到21节，你看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所以你看见吗？不管怎么样，你总是不要叫弟兄跌倒。那么这个思想呢，是一直是贯穿了14章。那不光14章，15章也是如此。所以第一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软弱，不求自己喜悦。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总是替别的弟兄姊妹想，你们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来到聚会里面，只要我觉得不好，那个聚会一定是不好的。你从来没有想到，今天虽然这篇道你已经听过，你也会讲，但很可能有一个弟兄昨天刚刚得救，他今天刚好需要这篇道。如果他得到帮助，你应该不应该说这个聚会很好啊？有一个聚会不是你得到帮助，是那个弟兄得到帮助，你能不能因着那个弟兄得到帮助，你觉得这个聚会很好啊？很多的聚会不好是给我们讲不好的。然后你看这个，然后这个聚会怎么样都抬不起头来，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要看见，就是今天我不要拿我的标准代替整个的身体，因为我不是整个的身体，我只是个肢体。你总是不求自己喜悦，总是勿叫邻舍喜悦，只要他得到好处就好了。所以你看，基督的灵是怎么灵呢？所以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头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罗马书？因为罗马书是圣经里面的一部分。那圣经里面的一部分，这个教训有这个教训的结果是什么呢？教训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所以现在你知道，如果要基督的身体得到建立，如果要维持合一的见证的话，那弟兄姊妹，这是一天的事情吗？不是，这个一定是根据主的话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话告诉 主为我们祷告，那我他们成圣，因为神的，因为真理已经使他们成圣。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话赐给我们是为了要把忍耐和安慰赐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着盼望。那弟兄真的很稀奇，现在你就知道什么能够合而为一呢？什么能够大家什么能够产生合一的见证呢？你看见一面我们需要忍耐，一面我们需要安慰。那弟兄真的都知道什么叫忍耐。有的人没有你跑得更快，有的人没有看你看见的那么多，那这个需要忍耐，也需要安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主的话能给我们忍耐，也给我们安慰，然后才可以得到盼望。所谓的盼望，就是指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期许的终于能够达到了。所以第5节，你看见保罗怎么说呢？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呢？是忍耐和安慰的神。然后上下面说，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当我们来到主的话的面前， 他把忍耐和安慰赐给我们。所以现在你看见，只有是忍耐和安慰的神才能叫我们彼此同心。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忍耐，说如果我们没有安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可能彼此同心。那么怎么同心法呢？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怎么效法基督耶稣呢？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的父，主耶稣说，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难怪主祷告说，但愿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合一有没有可能在地上实现？这个合一有没有可能在罗马实现？那很清楚，你看见保罗用十四章跟十五章给我们看见，虽然大家有不同，有刚强的，有软弱的，但是坚固的人应该当代那些不坚固的人软弱，彼此交通，彼此共益。那这里面有太多的忍耐，如果有可能大家能够化一，再好不过。你记不记得在旷野里面，这个以色列人大部分都倒闭在旷野，根据神的应许，迦勒可以立刻就进迦南，他不需要漂流四十年，他可以立刻就进去。但是你看见他最后是陪着整个以色列人经过了四十年，这里面多少的忍耐，这里面需要有多少的安慰。如果全整个基督身体只有你我一个的话，我们可能牢牢就进去。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还有许多人比你软弱，还有许多人需要你的供应，需要你的喂养，这样大家才能够彼此相爱。这里面有多少的忍耐，需要有多少的安慰，然后才能够叫我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你看见圣经不是把合一的那条路放在我们这里吗？然后下面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怎么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合一呢？达到合一的见证很清楚，就是我们要彼此接纳，就如同基督接纳一样。那么这个弟兄我为什么接纳他呢？因为主已经接纳他了。我们可以看法不同，我们可以真理上不同，但是弟兄姊妹，因为主接纳他了，也不能不接纳他。千错万错，神生了他，他今天在马路上是我的弟兄，他今天做乞丐也是我的弟兄，你不能不爱他。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主的。如果基督的救恩是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你看见十四章和十五章的教训就给我们看，在罗马的众圣徒不止产身体得到建立，在那里不止灯台得到建立，而且合一要得到建立。换句话说，一个合一的见证能够被建立起来。那么你如果再仔细读下去，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十四章十五章，很明显很明显，你看见说这是这个那个那条路乃是合一的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自己奉献以后，圣灵现在要在爱中建立自己的身体，基督的身体。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的的确确是神的心意。如果你仔细读全本的圣经的话，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问神的话，神一定会告诉你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所以圣经才说他在爱中建立自己，渐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是指着基督的身体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太多的人太注意个人主义，注意个人的属灵，注意个人的成就，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所要的乃是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立。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为什么这样做，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在罗马的圣徒没有接受罗马书，如果罗马的圣徒不是把这些所有的道理变成行动的话，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你也没有我。原因在哪里？你要想把罗马帝国把它福音化了，请你告诉我，你我凭着什么？罗马的教会，你看他们有多少人？他们虽然分在五个聚会点，好吧，你给他们五百个人可以。 结果整个罗马帝国的灵魂光是奴隶就有6000万，你看每一个人的肩膀上需要挂多少的灵魂。
但是不要忘记，
最后圣历史在那里做见证，耶路撒冷的教会怎样我们不知道，历史的这个资料不够充分，以弗所怎样也不知道，不够充分。但是在所有的教会里面，罗马教会的历史的资料是最充分的。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当保罗把这个书信给了罗马的教会，那弟兄姊妹，这个信不是光给他们欣赏的，这封信你后来仔细的读历史，你就知道这封信带来给他们像原子弹一样是个无比的震撼。弟兄姊妹，我再说，假定说这个罗马的教会已经有28年的历史，假定从五旬节开始，但是弟兄姊妹，到了保罗写信给他们的，他们最多不过是5个聚会点，就是5个聚会点，他们能做些什么？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能有什么样的贡献？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保罗写了这封书信给他们，你可以想象，就在罗马的教会就起了无比的震撼。他们真的把他们自己奉献给主，就是人数来讲是不多的，但是你不知道后来所带来的影响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把罗马书完全读完了以后，我再说很清楚，你从12章一直到16章是从我们的奉献开始，我们把身体献上了，然后现在圣灵就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每一个人身体，放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显明。为什么？因为需要一个基督的身体才能完成神最后所要完成的使命。弟兄姊妹，这个福音是从哪里开始？从罗马开始的。那不止如此，而且他们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那个见证乃是登台的见证。他们是绝对纳粮，他们是绝对上税，他们是绝对惧怕，他们绝对恭敬。你知道他们早期寻找基督徒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啊，他们在那个村庄的附近是很有名的，他是非常喜欢接待远人，就像罗马书所说的，他只要遇见一个客人，他一定给他一块饼干，一定给他一杯的牛奶来招待他。结果有一天呢，罗马兵丁找到他，因为他们寻找基督徒，然后呢他就问他说，某某人到底在哪里？因为其实就是指着他来说，他说你等一等，我先预备一点工作，然后我告诉你你要找的人在哪里。他还是端出来一杯牛奶，他就是一杯牛奶跟一块饼，然后就给了罗马兵丁。他自己就跑到院子里面就挖了一块的坑，然后他把罗马兵就请去了，他一点都没有背叛。那根据罗马的法律，他应该必死的。所以呢，他告诉他说：“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罗马当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手无寸铁。想想看，弟兄姊妹，他们完全手无寸铁。那个时候，世界上拳头最大的当然是罗马帝国，所以在他们的武力的阴影底下，基督徒根本是手无寸铁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们的确确在世界上所做的现象，你该纳粮我给你纳粮，你纳税我给你纳税，没有一样东西我没有不照着你的意思，只有一件事，顺从人不顺从神是应当的。你要我拜罗马的皇帝是办不到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现在难处在哪里？许多基督徒，你看许多基督徒，或者我这样说吧，这一般基督徒，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照着圣经来做，他们于事是没有争，他们是完全顺服，他们的的确确是圣父的圣名。如果你在罗马帝国里面，你要找到一般最好的公民，当然是基督徒，他们是照样的纳税，他们照样的他们上税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有一般基督徒他什么都不听话，他就是这个时候他这个这呃这个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就是说你看见吗？当初的见证是什么？当初的见证就是说，这一班的基督徒在社会上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最好的公民，但是他们就一件事情坚持，那是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所以就是等到他们真的那样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们的见证是有分量的。所以这里不是为说到底基督对国家应该怎样怎样，那不错，基督对国家应该怎样怎样，但这里是为说见证的缘故，而且凡事不可亏欠人。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个个都是带上光明的武器兵器，而且他们都是披戴主耶稣的基督，所以他们行为太好，他们实在是光照在黑暗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对于那些落在罪恶中的人，这些的光对他们太刺眼太刺眼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接受罗马书，我们从十二章到十六章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些话是对罗马的教会说的，而且最后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救恩的结果，义的果子是什么？义的果子，你看见说，不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属灵人的伟人，你看见圣灵所要的，乃是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造。那为什么？因为是为着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除非是基督的身体，是根本办不到的一件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重要就在这里了。你如果仔细读罗马教会的历史，根据圣经来看的话，它几乎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是在保罗写罗马书以前，第二个时期呢是保罗写罗马书以后，那第三个时期就是保罗寻道的时候，很明显是三个很不同的时期。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虽然在罗马的教会分在五个不同的聚会点，但是因为他们在那里传读这个罗马书，你看神的话在他们里面生根立基，这些话对他们是神的话，而且你看他们的的确确是活出救恩的情形来。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见说，保罗是把最全备的福音告诉了罗马人，而罗马人他们的确也得到帮助了。所以很清楚，你知道等到保罗坐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已经不同了。所以当保罗还带着锁链的时候，在罗马的教会就是因为看见保罗带着锁链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他们越发在那里传扬福音。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腓立比书的话，很清楚这个腓立比怎么告诉我们呢？这个腓立比就告诉我们，腓立比就告诉我，你看这个腓立比第一章这个第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御云权中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那就是在罗马的说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那弟兄真的很清楚，你看现在的罗马的教会得到两个帮助，第一个从他的书信得到帮助，第二个现在保罗带着锁链，所以呢因着保罗所带着锁链他们也得到帮助。所以很清楚，现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一个时期就是在保罗还没有写信给他们以前，然后保罗给他们写信以后，你看这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保罗坐牢以后一直到寻道为止。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从保罗写了罗马书信罗马书一直到他为主寻道，大概中间经过了十年。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十年罗马教会是怎么被建立的？罗马教会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好，首先我们要记得，在保罗还没有到罗马以前，还没有写信给罗马以前，你知道亚居拉百居拉已经在罗马了，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格老丢就是罗马尼禄皇帝前面那个皇帝，那么曾经因为在罗马有过暴乱，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被赶走了。那么其中包括什么？其中包括这个百居拉、亚居拉。所以可见当初最早最早的聚会点应该是在 Aventine，是靠近犹太会堂的地方，那是很自然的，因为就好像保罗无论到哪里一定是靠近会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早期的罗马的教会多半大概是犹太人。那因着是犹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 等到犹太人被赶走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也要被赶走，很稀奇。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早期的罗马教会是犹太色彩比较重，那个时候大概是犹太人多于这个多于什么呢，就多于这个外邦人。但是等到后来百居拉雅居拉从保罗得到帮助，然后他再回到罗马，等到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情形改变了。慢慢你看见可能除了阿文泰，除了雅居拉百居拉那个最早的聚会点之外，现在又添了四个聚会点，很明显的四个聚会点在不同的地方。那么现在就是什么，在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早期的教会因为是在犹太色彩很重，所以呢他们的遭遇应该跟谁的遭遇是一样的，跟犹太人的遭遇是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可以说是皇帝的宠儿，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和犹留大帝和雅各斯都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雅各斯都也好或者犹留大帝也好，他们下个命令就是犹太人可以他们有可以有他们自己敬拜的方式，换句话说所有的人如果不拜这个皇帝的话不可以的，那个结果是很可怕的，但犹太人是例外。所以你不要忘记早期的时候除了那次造反结果被赶走之外，其他的时候你知道说犹太人永远是被宽待，他们根本不受逼迫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要不受逼迫的话，有一个办法，你只要让教会成为犹太的一支就没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早期的时候罗马教会是和犹太教几乎是一个命运，因为早期的时候几乎是那一支的。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所做的工作，你看见吗，是无论是希律人无论是犹太人，不错，如果你是一致，如果你能够真的这个色彩一致的话，你没有逼迫，不可能有逼迫的。但是不要忘记自从后来他们回去了以后，你看圣灵做工，那的的确确在罗马的教会你发现外邦人是要多于犹太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需要帮助，这些人需要主的话，所以主就把罗马书给了他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些话如果是主的话的话，它一定要产生果效的。那现在我们回过头去问，自从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到他寻到大概是十年的样子，现在我们要问，在保罗寻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历史可查的那个教会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读罗马书，读了半天教会不改变的，但是不同。你看罗马教会当他接受了罗马书以后，因为他们个个都把自己奉献给主，弟兄姊妹你只要照着主的话来做，你就知道说这个十年不知道经过了何等的改变。那现在弟兄姊妹有历史做见证，大家都知道尼禄几乎是个半疯的人，他可以说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的母亲是他的母亲把他送上宝座的，结果也是他设计好让他母亲做了一个花，做了一只船可以出去游玩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船到了海的一半就整个散掉了，结果他母亲逃过一劫，结果他还是派人把他母亲追杀了。你如果读他的历史，很多人觉得这个人几乎像兽一样，因为很明显他把他妻子怀孕的妻子活活的踢死的。所以呢有一天他呢就忽然间忽发奇想啊，不知道他怎么 他也许是为了要想把这个想罗马城啊重建起来，因为雅古斯都特点就是把整个罗马市把它重建。所以呢这个尼禄就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就是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罗马就大火了。罗马大火的那一天晚上，他自己还在这个海边的一个地方，还在海边的一个村子那里度假，好像不是他做的。那么结果整个的城啊，最早的火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开始的。那么有几个殿开始烧起来，然后就蔓延到那么几乎这个罗马几乎整个城都烧了，然后大家就怨声载道。那最后呢大家都以为大家都不责怪谁，都是他责怪尼禄。那么现在呢尼禄一定要找个代罪的羔羊，所以最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历史的见证。最后呢他们说是基督徒做，因为这个火是靠近他们的地方。那不光如此，现在呢他们说是他们做的。 那弟兄姊妹，如果罗马的教会是小猫三四只，如果他们虽然分在五个地方聚会，每一个聚会人数都很少，那人少并不要紧，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他们的见证根本没有人知道的话，那我问弟兄姊妹，什么可能？你想想，今天我问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什么人要把台北的罪归给某一班人的话，那某一班人一定是很有名的一班人，所以一贯大家都说很好嘛。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到了尼禄在那里焚烧整个罗马，现在他要怪罪别人的时候，他居然把这个罪归给基督徒，那可见那时候基督徒很有名声啊，大家都知道谁是基督徒。那不止如此，这一般人呢，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呢？因为大家都在罪里面，那么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愿意看见光，所以这些人对他们不方便的。你看见吗？大家都犯罪，就这些人不犯罪，他们永远披戴着基督，他们永远披戴着耶稣基督。那么想想看，这样的人你能上他们？所以他们表面上不会说是他们，但是心里巴不得是他们。只要有一天他们从地球消失了，他们可以继续的犯罪。你看见说，你看见罗马教会在罗马城所带来的见证何等的见证？弟兄姊妹，今天我再说，如果你，所以现在你明白，依着基督的身体在那里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当详细的真实的见证。结果你看见说，现在在罗马帝国里面大家都知道有什么一方，尤其在罗马城，因为这个城是在罗马招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可见那个时候的教会一定有一个很当强的见证，否则根本轮不到他们。我们在纽约其实也有几百个人在一起聚会，但是你试试看，如果有任何事情，人家根本不知道我们存在，人家根本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到底是谁，根本不知道存在。所以一定是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的合一的见证，他们的登台的见证，他们身体的见证，叫人受不了。你看他们有名了，而且呢刚刚好那个从环境上来看，那个火又在他们附近开始的，所以最后弟兄姊妹将错就错，然后那个逼迫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我们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了300年的教会历史中的大逼迫。罗马帝国给教会带来了14次大的逼迫，到了一个时候，罗马市长上了一封公文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如果你杀基督徒的话，罗马有一天没有人了，因为你杀一个，另外一个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个是根本是历史。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历史从哪里开始？从罗马城开始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保罗写那东西，而且你可以知道说罗马书所带来的震撼有多大。他的确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真实的见证，所有的历史学家可以做见证说他们太好了，所以他们不配活在世界上，因为一点都不错。那你知道那些皇帝说，你看他们一天所要的就是天上了，我们干脆把他送上天好了。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他们所要做的，他们要做见证说他们的确是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你等到第二世纪他们描写基督的那个情形的时候，就是你很感动，那里面每一点都是马太5章6章7章里面的故事。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照着马太5章6章7章做基督徒的话，这个基督徒要破产，这个基督徒一点保护都没有。但是不要忘记，最软弱是最刚强的。结果等到300年的这个逼迫过了以后，他们做了个统计，在罗马版图里面每2个公民就有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是怎么开始的？是从罗马开始，因为逼迫是从罗马开始的。但是我再说，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太多的证据，太多的资料，以弗所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资料，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罗马我们知道。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方法要达到神的目的。罗马帝国为什么2个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当然寻道的血那是教会的种子，毫无问题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受逼迫？因为他们的见证太好了，他们真是披戴基督，每一个人都叫人看见基督。 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因为这些人生太好了，他们觉得只要他们在，他们良心没有平安一点，他们要么相信耶稣，要么就是把他们送走。所以弟兄姊妹，要么很多人就信耶稣，要么那个逼迫就越来越厉害。但是弟兄姊妹，逼迫越来越厉害，你看见他们都是赤手空拳。这个是理论吗？这不是理论，这是教会里面，教会历史里面，不光而且写历史的人给我们看见活生生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罗马的教会不是彼得创建，罗马的教会只跟保罗有间接的关系。你看见圣灵，教会永远是主的。所以你看见在那里，因着这一般神的儿女，能够照他们得，他们读了罗马的罗马书的话，他们真的把自己献上。所以一定这样才会有那个结果，否则怎么可能有那个结果呢？我再说就是，今天我们 不配受逼迫。你晓得，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我们渐渐弱到一个地步，你不可能会有逼迫，你一定会有安逸的。但是真正如果我们照着罗马书那样的话，我们真的那样来实行，很简单，把我们自己身体线上当作火器。弟兄姊妹，你试试看，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你看见后面圣灵所带来的不知道有多少。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在历史上罗马书产生了何等的果效。因为否则你怎么解释28年来，你看见罗马的教会好像就是那个样子，你看见你去看，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样子。但是后来居然能够在罗马这个150万的人这个大城里面，居然能产生一些冲击力。他们的名声已经传到每一个人耳朵，许多人都看见他们的见证。那第二次呢，这个见证一定是基督身体的见证，这个见证一定是灯台的见证，照在黑暗里面的见证，这个见证一定是合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在他们身上你所看见的不是别的，从他们的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已经差不多看完了罗马书，但要紧是这些东西对我们只是一个理论呢，对我们只是个神学呢，对我们只是个真理呢，还是真的是可以实行？那历史可以做见证，我们所以有今天这种事，就是因为这些寻道者，他们把寻道者把自己埋进去了，他们的血就变成教会的主，所以才传到我们今天，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神的话实在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你如果要知道这个罗马教会是怎么被建，在罗马的教会怎么被建立，虽然他在大都会里面那个教会，虽然他们有几个不同的聚会点，但是你看他们的见证却是合一的见证。他们刚坚固的能够担当那些软弱的人，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但他们能够彼此相纳，彼此洗脚，彼此相爱。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人能做的，这个乃是主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完成的一切，不只叫我们因信称义，也叫我们因信成圣，更叫我们能因信得荣耀。所以最后你看那个见证乃是团体的见证，那这个力量弟兄姊妹是没有世界，是罗马帝国抵挡不住的。我再说这个就是罗马，这个就是罗马书。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一卷书呢，能把对我们说更深的话。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把罗马书赏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我们从前所没有看见。我们本来以为这里的聚会是为着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原来现在明白，聚会乃是为着你的旨意，那个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你要把我们每一个奉献上的身体放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因为你爱教会，为教会设计。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这里，我们巴不得你的福音被传开的时候，你把一条荣耀的道路指给我们看。主啊，今天我们所以软弱，今天我们所以失败，因为我们四分五裂，因为我们不能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主，我们求你借着罗马书把我们带回到你当初的旨意，叫我们做一个绝对跟随你的人，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但愿在这个聚会快末了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告诉你说，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不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前途，乃是为着你的旨意，好让你自己身体能够得到建立，好让你自己的身材能得到建立，好让你自己合一的见证能够得到建立。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因着这个缘故，这个世界上的人就相信神差遣了他的儿子来。主啊，最终主啊，你能够把这个宝岛这块地方能叫许许多的人能够蒙恩，能归从偶像归向你。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从外面来看好像这个我们的周围，我们所处的所处的大环境好像是那么艰难，但是主啊，没有一个大环境像罗马一样，没有一个大环境像罗马大帝国一样，但是主啊，你在当初所要做的，你今天仍旧要做。所以但愿罗马书不光叫我们明白，不光叫我们头脑清楚，但愿这一卷的书能够变成我们的血，变成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但愿我们能够吸取你的话，主啊，好让我们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深处，叫我们不会得罪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谢谢你这一次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主啊，但愿我们散去，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去。主啊，虽然我们聚会能够散去，但愿你的话语不过去，但愿你的负担不过去，但愿你这个拦阻不过去。我们相信在这些年间你要复兴你的作为，就在这一块的土地上你要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如果你能震撼罗马大帝国，你也能震撼这一块的地方。主啊，我们向你要，我们向你求。当我们不行，当我们不能，当我们投降的时候，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要说，主啊，我们所能做的时候，把我们自己更多的献上，有一个完全的奉献，绝对的奉献。但是我们活着是为着你活，我们的死为着你死，或生或死，总是你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仰望你。但愿这一次我们所释放的信息能有永世的价值。这样今天我们看不见，也许十年以后会看见，也许二十年以后会看见。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保罗所做的没有突然反悔，你借着保罗在罗马所种下的，所给他们的罗马书，我们的所带来的见证是何等的见证。我们不能不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所以我们相信你这次聚集我们，不光是增添我们一点知识，实在要带进教会莫大的复兴。我们的主，我们在这同心合意向你求，向你祷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愿你荣耀你的自己。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说过身边受到一些问题，那么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有的问题是关乎罗马书的，有的不是，所以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很自然的，凡是不是跟罗马书有贴切的问题，所以就暂时摆在一边。那么然后呢，我发现有的问题其实是不是很大的，所以我想我很快的可以回答，有的一句话两句话带过去，那么这样的话也许呢就很自然的回答了大家一些问题。所以大概我不大可能能满足每一位，就是每你的问题一定会回答得到，我努力看看啊。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保罗说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请问这些果子是什么？和圣灵九种的果子有关系吗？当然，我想当保罗讲那句话的时候，很明显他的，你看他的上下文，他当然是要把福音送给罗马人，很明显，因为这个就是这个题目，就是罗马书的主题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很明显的，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到罗马去。但是我们说过了，这个福音既然全备的福音，包括称义、成圣跟得荣耀，所以当然这个果子是不光是希望他们有人能得救，当然是也是包括能够成圣，同时最后能够得荣耀。所以当然这里面应该是包括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成圣实在说来就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我想大概就这样回答就好了。那么希利利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请问各指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这个希利利人，当然保罗是用希利利人呢代表外邦人，
你如果读罗马书的话，所以他常常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的的确确我们知道福音呢是救恩呢是先从犹太人来的，但是呢第一个机会应该是给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从他们的圣经啊、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那么多的证据，所以外邦人也许有的话听不懂，但他们应该听得懂。所以很明显的圣经说到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那么希利尼人的主要就是指着外邦人来说的，那话外人呢就是指着那些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人，那么愚拙等等。那么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特别我们如果看第十六章，今天晚上你就会知道在罗马教会里面的成员呢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有的文化程度不一样，有的教育程度不一样，有很多是奴隶。事实上你从这些名字你知道他们是奴隶，但是呢他们确实能够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里告诉我们的。还有这里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和什么叫做本于性以至于性，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说过这个性本于性以至于性，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心呢是会长大的。我们普通讲的信心好像是一个东西，是个静态，它不会长大的，其实不是。其实呢它是，所以保罗特别讲到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性以至于性，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这个在罗马书已经可以说得到很大的证明。本于性当然是从称义开始，但这个信要慢慢长大的，是一直随着我们生命长大的。所以你发现你不光是入门是靠着信心，长大还是靠着信心，那么甚至最后得着荣耀成熟还是信心的功夫。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信心呢这个东西是会长大的。好，我想我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哈，所以我只能够抽出来，比方说一个人如果问了几个问题，那么也许我就选他几个问题回答。那么倒是有两个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保罗和雅各讲的到底怎么不同，因为保罗明明讲因信称义，那么但是雅各明显告诉我们说要有行为，对吗？那么这个其实呢是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觉得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讲因信称义，而且白白的称义，所以他对于雅各书就很有困扰，就很困扰，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觉得雅各书啊像稻草一样。那么当然了，这个大家不要误会他哈，不是说你对稻草的领会有好几种不同，因为马丁路德讲到加拉太书，他是用加拉太书来做武器，属灵的武器，所以当初他改教的时候，当初改革的时候，他在征战，他当然用罗马书，用加拉太书做武器，那么那很明显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那么但是呢，现在他读了这个雅各书以后呢，结果他就发现这雅各书好像跟罗马书有冲突的，所以刚才问的有两个弟兄姊妹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那么这个是很难怪，因为的的确确雅各是圣经里的一部分，所以有的人就很纳闷啊，尤其是保罗，尤其是马丁路德自己，那么他觉得我如果用，他说我已经嫁他，他说什么？他说加拉太书呢是我的 Catherine 是他的太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怎样跟我的太太结婚，那我也已经跟加拉太结婚，所以他拿着加拉太书跟罗马书他可以打仗，就是打为真理打美好的仗，那么尤其如果我们知道他的背景的话，那么不过他每次要想拿雅各书拿来打仗，那么他就发现他像稻草一样，因为你剑拿起来可以挥舞，他拿稻草他就觉得不能挥舞，他不能使上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这就是雅，所以很明显的雅各书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不光是要有信心而且也有行为，那其实这两个没有冲突，因为罗马书所讲的称义是在神面前的，加拉太书所不是这个雅各书所讲的称义是在人面前， 那就是说虽然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在神面前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产生行为，这个世界上的人看不出来的。所以信心是要加上行为，不过问题在这，行为乃是那个果子，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如果有信心，不可能不可能没有行为，那个行为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称义也好，成圣也好，甚至最后得荣也好。那么我想这个问题有两个弟兄姊妹提到，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大概这样的回答。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人提到说罗马书第七章那里不是讲到脱离罪的律法的约束吗？那么就有个问题在这里。那么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不是要讲的成全律法吗？那么到底我们基督对律法要如何的看待？我想这两个没有冲突啊，这两个没有冲突。我们关于为什么要脱离律法，我们已经说过了，脱离罪，那个罪本身是污秽的，但律法本身却是圣洁的。可是呢，问题不在乎律法，问题在我们。好，那么这个是罗马书，我们已经说过。但主耶稣所说的成全律法什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来了，他没有把律法废掉。因为律法要求什么？律法就是要求，律法乃是代表神对人一个标准。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为在旧约呢，只有要求没有供应，但到了新约就不是了。新约你看见说你要给第二件衣服，你要走第二里路，你要给他第二张脸，那么就是第二要转过脸来。所以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因为在新约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那个生命是超越的生命，所以那个要求其实比旧约要高的。所以比方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根据旧正旧约的话，那么这个主要是讲的公平。所以如果你以转过脸来是100分的话，那么这个旧约很明显是60分。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旧约的人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他律法对他只有要求没有供应。但是新约不同，新约就是如果有律法的话，但是我们知道说里面基督的生命应该有力量有能力能够达到那个标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是什么？很明显是100分。那么好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人他今天考试60分及格，100分是满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一个人他今天考了100分了，他当然是什么？他当然是通过60分的。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今天我们照着圣灵，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照着山上的教训，我们如果活出山上的教训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你的结果是100分，那是远远超过律法所要求。所以你看见生命来了，没有把律法废掉，但是你反而落在律法底下的人，他根本不能行律法，他根本办不到。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保罗的见证。所以现在很清楚，这就是你会发现说，这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啊，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是生命圣灵的律叫我们脱离了，释放了，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然后呢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我想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啊，成全律法是他完全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没有错。但律法在旧约就要求这么多嘛，比方说旧约他说不可奸淫，那么这是你若达到了，在旧约是满分了，但在新约的光底下不是。在新约的光底下，你如果有不对的意念，这也不可以。那么旧约是不可杀人，到了新约呢，连恨人都不可以。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如果你以新约的标准不可恨人达到100分的话，那么我们说那个大概是60分。所以大家就清楚，就是说你如果满足了新约的标准，你自然就满足了律法标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恩典之下，但是呢我们凡是成全了律法，就是说神的标准是达到了。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那么这个是又是一个问题。这个 第四章第五节，罗马书，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么这个和不做工是指的什么？和第四章第四节的做工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呢？那么第四章第四节是做工得工价那个做工啊，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那里讲到什么，比方第四章第四节啊，我们看一下啊，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那这个做工就是普通一般的，指的一般的做工来说的啊。那么这个是目的是讲到什么叫恩典，因为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所以如果一个做工的他拿到他的工价，我们说这是该得，这不算恩典。所以保罗在那里就要解释什么叫恩典。但是呢，在第四章第五节这里就不同了，唯有不做工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么这个我们需要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需要我们需要这个根据这个上下文，还有根据这个旧约的思想，我们才能断定这里的我们才能断定这个不做工是什么意思。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安息日，安息日圣经说歇了自己的工，歇了自己的工，因为安息日原则就是安息的原则。所以什么东西如果我在那里做，那就是凭着律法。什么时候我什么也没有做，比方说吧，当人当这个安，我们知道安息日是大家都知道是根据圣经神第七天就安息了。那么人在这第几天创造？人在第六天创造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神来讲是第七天，但是对人来讲是第一天。那么人一被造好，第一件事情不是工作，第一件事情乃是安息。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人一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件，不，人一被创造以后，他立刻就进入神的安息。所以从创造世界开始，神就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安息日的原则。那安息是个原则，不是你去守那个日子。那么重要就是说你歇了自己工，你不做工。不做工意思是说，不是就是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不是因为你行了律法或者行律法然后你得了个什么义，不是的。所以如凡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这表示恩典，你看见了，如果我做了工了，这是我该得的。但这里不是，这里我做了工了，我没有做工，但是我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我们称义，因为是本乎恩，不要忘记恩典永远是称义的根基。那么这边我信，我只要接受就可以。那这个信并不表示我在苦苦哀求或者苦苦的努力，我要怎样的削修桥，怎样的补路，怎样的奋斗，然后我终于达到那里。因为这种的那就是修行的观念，但是不是我们叫基督徒，只要根据罗马书，我们一相信我们就蒙恩得救了啊。好，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啊，所以我们就不说了。这个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五章十四节，五章十四节哈。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那么问题就是，那些人是谁？那些人就是我们嘛。你知道，真正吃了禁果的是亚当，他的的确确，你看见他把禁果拿下来吃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他的权下啊。还有就是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以后要来之人是谁？若是指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么这个很简单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这里的亚当前面是亚当，对不对？然后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么讲到亚当，所以这是个对比嘛啊，因为前面是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从亚当来的。不过亚当呢，他又预表基督。那么然后现在你就有两个对比了，就是亚当和基督的对比啊。你看见这个一人，那么所以就是亚当来说，一人的过犯，一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那么现在就是基督来说，就是他所预表的基督来说，那么神的恩典与以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那么因一人犯罪就定罪，然后下面的恩赐乃是许多过犯而成义啊。然后呢，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然后下面呢，你看见那么那些受洪恩，从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以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所以这是两个对比的啊。那么那句话，那以后要来之人，乃是指着预表基督来说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从一个人带进的死，从另外一个人带进的生命，所以这个对比大家看下去应该就不是很困难。好，那么这里罗马书第十章第五节，摩西写着，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所以你看呢，你若要明白这个第五节，那这里问题就是说，因此活着是不是与得救是否相同一致？那这里完全是两件事，你看了吗？这个第五节是告诉我们啊，律法的义是什么。如果在旧约的话，你只要行那出于律法的义，那么你就必因此活着，那么你就可以活着。否则的话呢，所以在旧约，就是一个人能不能活在神面前，一个人能不能做以色列人，是根据律法的义的。但是下面不同，你看你今天得救不得救乃是什么？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所以我们这些人的，我们这些义呢，乃是出于信心的义。那么所以你看讲的话跟摩西讲的话就不一样。所以然后下面才说，人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我想这样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是指的旧约说的，那么然后新约呢，乃是出于信心的义。所以这两个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因此活着就是指的得救说的，不能这样说。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神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拣选预备救恩，对生存在这个漫长时期中的外邦人来说，是不是会不公平？因为在这时期，人没有听过耶和华和耶稣基督的名，全都死在罪中，这样是否与福音书神渴望万民得救的意向不一致？那么我想这个问题，我们看保罗的回答，保罗已经在第二章里面回答了，看到吗？第二章里面回答了，就是你看哈，第二章第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这个当然指的犹太人说的。然后下面是，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么没有律法外邦，就是如果在神在那里还在那个长时间预备救恩的时候，当然救恩还没，主耶稣还没有来到，那么那个时候呢，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么下面接着就指着他们的是非之心来说的。所以像孔子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救恩还没有来到，那么将来他受审判呢，很明显的神已经把律法放在他里面，不过不是像那个石板一样，那么他们的是非之心 就做了他的专栏，所以他一定要对于这个来负责任。所谓律法就是对于神所给他的标准来负责。所以可见虽然我们的主没有来到，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不同，那个时候的的确确神审判他们的时候是根据刚才我们说是非之心的啊。所以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来到，所以我想今天是没有办法推诿的。我这是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那么人如果只要相听见了福音，他就那就是说他们明白了神的确把爱子当作最大的礼物赐给人。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肯不肯接受这个礼物，那么这个就是决定一个人到底称义还是灭亡。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问题跟这个很类似的，就是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必不按律法灭亡。按原文的意思是，凡没有律法犯了罪，也必按没有律法灭亡。那么显然，灭亡是与罪紧接着的，并不在乎有无律法。若是如此，在主耶稣降生以前未有律法的外邦人，在于主耶稣降生以后未听过福音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是否审判的结局都是灭亡。这样的灭亡与听过福音而未接受救恩人的灭亡是否是一样的？那我们说过哈，就是说为什么神把律法给人，那为什么到12岁的时候，在主耶稣呢，现在是13岁，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变成律法之子呢？那就是说根据犹太人根据旧约，12岁以前的虽然有律法，但他们不会不能，他们没有对他们没有能力对律法负责。所以这个律法之子的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不光有律法，而且要向律法负责，所以很清楚的。那么他灭亡不灭亡，就是到底他的行为怎么样，那么是根据他有没有对律法负责。那么一样的，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但是有是非之心，虽然是非之心，所以像孔子他也有是非之心，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他有没有被他那个律法，就是圣经所说的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就是他是非之心负责任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今天信了耶稣听了福音不同了，听了福音就是说乃是根据啊，我们有没有，就是说今天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应该灭亡，但是呢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神已经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那是最大的礼物。那现在我们相信他，就表示接受他，我们愿意不愿意，肯不肯接受。我们不肯接受，你看见那患就好像我们生了，我就好像人得了绝症，那么有人给我们一副药，那副药是秘方，如果你吃了这个绝症，你这个病就好了。那如果我们拒绝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接受那个果子。那就是说，所以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弃绝神为我们所预备唯一的救恩，所以今天毫无疑问的，人得救不得救，灭亡不灭亡，乃是根据他怎么接受基督，他要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里有一个，这里不大像是个问题啊，其实这个交通我觉得很好，不一定每个都是问题哈。他的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前六小时已经完成了救赎，之后成圣的工作也完成。如此说来，从相信开始就应该是变成了新人。若是仅仅得救而没有与十字架的交通，这新人与旧人的差别让人看不出来，岂不是照样会绊倒人吗？我想这个是一个交通啊。那么不过我有一点点的建议，就是说主在十字架上事实上他所完成的完成的工作是我们说过救赎的工作的确是六小时。那么他在十字架上说这个救恩，我们说过是不光包括他怎样叫我们脱离罪的审判，因为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那么其实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整个的救恩。所以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是，这是我们为着给弟兄姊妹方便，我们才稍微说，因为我们怕弟兄姊妹误会，以为说我们有份于主耶稣六个钟头那个工作。所以主耶稣定在那里的时候，那段工作和我，因为那段主耶稣要做成救赎的工作，所以呢叫我们不再受，叫我们完全脱离罪的审判。所以感谢主耶稣站在我们的地位，他做我们的救主。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没有份， 只有主自己在那里完成的。所以我们怕弟兄姊妹误会，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与基督同系十字架，重点重在与他同死，和他一同断气，因为说已经死了的人就脱离了罪，脱离了罪，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但是呢，事实上这是告诉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不光是称义，也不过而且是成圣，还有得荣耀。那这只是在我们这一方面来说，所以笼统的来说，是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那么其实不光是他替我们死，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将来我们，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成圣，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的旧照，把我们那个从亚当来那个生命已经把它结束了啊。所以这是我加上的建议，就是叫我们讲的比较更准确一点啊。这个好，我们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对不起啊，比方有人问说，为什么我能在20小时之中完全不需要讲稿？那我不能回答，因为这不在罗马书的范围中。那但是我想有一个我需要稍微回答一下，因为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那就是那刚才弟兄姊妹哈，你其实是很公平的。我们刚才大概是按照时间的次序，所以你早把题目交来的，我们大概都回答了。那么你今天的可能像有的十几个题目，一口都打字打出来的，那么可惜太晚了一点。但是呢，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很好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看它。那我想我最后就我们最后就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在纽约每个礼拜三造就课程的相关网址。那么这个我想我回答一下，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兴趣现在可以记一下，如果你们上网的话，那么当然是 www 这个是没有问题，然后是 amen99 amen 就是 amen amen 这个很容易。99为什么是99呢？因为古时候啊，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大家基督跟基督写信的时候都是用很多暗号的，所以等到写信写到最后的时候，他们都写99。为什么99就是阿门的意思？因为在这个原文里面，你如果把阿门那个数值把它算出来，刚好是99。所以这个网站呢叫阿门99，所以你很容易就是阿门的意思，就是阿门99。然后当然 .com 啊，就是 .com， 然后 slash 一条斜线，这个斜线是不是这样写的？这样写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说。从东北往西南写的啊，那么然后下面是 press on 是一个字 press on slash 就好，这是再找斜杠就好啊。press on 大家都知道，在英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嘛啊 ，with press on， 所以就变成一个字，就是 press on slash。那么这个呢，大家就可以我有的你可以听录音，有的可以看录影。因为它的确是录影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可以看的，那么也可以介绍给别人。那么尤其如果